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齐家珍的父亲齐尊周为什么能抗拒洗脑，成为反洗脑的典型。首先，这和齐尊周的案情有关。齐尊周两次入狱劳改，其罪状都完全不是事实。第一次入狱判刑，是因为铁路局军代表给有关方面发话，凭空说他是军统特务，其实齐尊周和军统毫无关系。第二次入狱判刑，是因为被打成齐家珍他们那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，但实际上齐尊周对他女儿的那些事根本不知道。所谓思想改造，是改变人的政治理念、政治观点。在强大的洗脑攻势下，一个人很容易对自己原来持有的观点之对错产生动摇，以至于改变。但是对自己直接观念的事实之有无，对自己是不是做过某件事总还是清楚的。就算一个人被苦打成招，他自己依然清楚的知道他其实没有做过那件事。齐尊周的抗拒改造，首先是针对事实之有无，而不是针对观点之对错。要做到这一点，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。齐尊周因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刑15年，在第五个年头，狱方向齐尊周宣布，经过政府复查，你女儿齐家珍的事你确实不知道。然而狱方紧接着又宣布，但是你思想反动，刑期仍维持原判。其实齐尊周之所以两次落入冤狱，根本原因就是当局认定他思想反动。先前狱方审讯的时候就问过他一个问题，你解放前骂国民党，解放后又反对共产党，你到底要个什么党？齐尊周毫无隐瞒地回答，我骂国民党贪污腐化，我不满共产党太专制，不信任人。无论什么党执政，应当大公无私，坦白正直，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。这些话在当局看来自然是思想反动。第二天，狱方改用平和乃至客气的态度对齐尊周说，政府对你没什么要求，只是希望你转变立场。言下之意是要齐尊周承认自己思想反动，并表示坚决改正，然后政府开恩改判。齐尊周拒绝这么做，绝不向暴政低头，哪怕他会给自己带来某些好处。后来齐尊周告诉他的儿女，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过去几十年经过事实的考验，我已经过了贫贱不能移、富贵不能淫这两个大关，现在我正面临威武不能屈这最后一关，过完这三关我就成为完人，我一定要闯过最艰难的第三关，这就是我长期顽抗的精神支柱。就像索尔尼辛所说，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对大多数人威力无敌，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人没有单独的精神支柱。齐尊周之所以能顶住共产党的迫害，就在于他拥有自己的精神支柱。按说孟子那三句话，贫贱不能移、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，包括齐家珍在内的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人也是知道的。有人还把这三句话抄在笔记本上用来激励自己，但是在我们成长的年代，传统遭到巨大的破坏和践踏，因此孔子、孟子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并不高，权威性很有限。在当年的我们的心目中，最高的精神权威是共产党毛主席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。当党国运用这套权威给我们扣上反革命的罪名的时候，我们很难用孔孟之道、用古代先圣先贤的榜样去抵挡，因为后者在我们的心中的权威性本来就不高，有时候甚至是负数，是反面权威，那怎么抵挡得住呢？有的人或许并不把共产党、马列主义视为最高精神权威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其他的足够强大的精神权威做依靠，所以他们在高压下可以不被洗脑， 但是很难不屈服。齐遵周则不然，齐遵周成长于民国时代，从小就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，后来他曾经留学美国深造，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并且身体力行，化为坚定的信念。这里我要提醒一句，读者和听众不要误会，以为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，由于接受过传统文化或现代自由民主理念，思想早就定了型，所以就能比较好的抵制共产党的思想改造。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，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起先就是针对旧社会的过来人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用一套新思想去替换原来的旧思想。实际情况是，大多数旧社会的过来人都被共产党成功的实行了思想改造。就像余英时教授感慨的那样，像金岳霖、朱光潜、冯友兰这些在中西哲学有很高造诣的学人，在中共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认罪的思想囚犯，像齐遵周这样公开抗拒思想改造的人却是凤毛麟角。因此，这不只是知识的问题，而且是信念的问题，而且还是勇气的问题。